读今天的正道经文，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是雅各书的一章五到八节，一起来读。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而异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OK， 好，我们请李牧师以信心的祷告为题，我们正道。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看似简单，也很容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不会祷告，弟兄姐妹都会告诉我们说，祷告就像小孩子与父母说话一样简单。确实，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祈求，知道向父母要，祈求是人的本能。小孩子向父母要吃的，要玩具，长大了他觉得可以靠自己了。但是你会发现，人的能力有限，当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祈求。在我们信主之前，不知道向谁求，所以说我们会去求观音、求菩萨、求财神、求黄大仙。但是当我们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主之后，我们知道该向他祈求，向他祷告。所以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能够向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神祷告，是一个蒙拯救者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明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向他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向他祷告。说基督徒的祷告代表的是与神相交，是一个关系的建立。不但可以来到神面前那样胸心吐意表达我们的需要，更加我们在祷告当中是一种与神亲近，在祷告当中更加认识神，更加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更加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安排。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在每一天当中来到上帝面前，借着祷告与上帝有亲密而不间断的交通。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最首先应当学的功课就是祷告，并且一生当中所学的功课都是祷告。所以说，常常我们就鼓励大家说，多祷告，常常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们也都知道要随时祷告。那如果在这里我问大家，你自己看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每一天的属灵生活当中，你自己觉得你最欠缺的是什么？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问大家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的回答都是，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欠缺的是祷告。不错，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缺乏祷告，教会缺乏祷告。为什么？教会的所有聚会当中，人数最少的就是祷告会，不是一个教会，而是几乎所有的教会，或者说一个教会不管大或者小，出席祷告会的人数往往不会超过10%，这是大多数的惯例，教会的都现象。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缺乏祷告。当然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生命缺乏祷告，即使像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传道人，也同样，你问他 你生命中最缺什么？缺乏祷告，缺乏膝盖上的功夫，缺乏来到上帝面前那种膝盖上的操练。所以这一点是在今天对于我们处于安逸生活当中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的实际。当我们唱的时候诗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时候，你心中会该怎样想？我们会感到亏欠。那些在难处当中的基督徒，他们五点钟起来祷告，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五点钟起来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缺乏欠缺祷告？我们找出的原因往往是说忙，忙什么？忙工作，忙学习，忙家庭。基督徒还忙什么？还忙侍奉，为了侍奉可以没有时间祷告。传道人也是这样，为了忙侍奉没有时间祷告。所以说忙碌占据了我们一天的时间表，忙碌占据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多数的时间，我们似乎找不到安静祷告的时间。今天基督徒缺乏什么？缺乏独处的操练，安静的操练没有。你想想，今天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没有网络，你会感怎么什么？你会感到坐立不安，你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忘记了，安静独处是基督徒操练祷告最基本的。有一句话说，我们总有时间做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忙，忙工作，忙学习，忙家庭，甚至忙教会的侍奉，而没有时间安静祷告的话，实际上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看祷告没有像我们在嘴上所说的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认为祷告很重要，祷告像基督徒的呼吸一样，我们一刻不会停止呼吸，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忘记祷告。即使我们偶尔祷告，我们祷告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被教导说如何祷告，祷告包括什么？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打开圣经看诗篇，150篇诗篇就告诉我们许多祷告的模板，其中有敬拜，有赞美，有认罪悔改，有感恩，还有什么？还有祈求。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祷告录下来，你放放听的话，你发现里边占绝大多数的比重是祈求。所以说祈求的祷告重要不重要？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祈求的祷告。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发现我这么多祈求的祷告，我发现没有回应。我有难处，我向神祈求的时候，我发现似乎跟空气说话一样，祷告完环境没有改变，一切没有改变。为什么？所以祈求的祷告看似简单却不容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说小时候小孩子我向爸爸妈妈要吃的，要玩具，要一些东西，我需要什么要什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我需要什么向上帝要，似乎上帝没有回应。那我们今天就思考如何做一个祈求的祷告。对于祈求的祷告，首先我要明确三个方面：第一，向谁祈求；第二，是为什么祈求；然后第三，是如何去祈求。当然刚刚我说了，祈求是人的本能，但是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祈求对象。小时候我们说小孩子是向爸爸妈妈求，长大了呢他想靠自己，但是靠不住，就向人求，向人求人也不给，这个时候人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就会向他认为有能力的去求。所以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要想挣钱，这怎么办？要拜财神，所以向财神求。结了婚没有小孩怎么办？要向观音，送子观音求。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去求 不同的人有不同求的对象。你求啊，今天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要向谁求。我们今天知道来了上向上帝求，但是你对上帝的认知决定了你如何求。你相信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有人告诉你说，上帝就像父亲一样，阿爸父。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父爱的家庭当中，你知道我来到天父面前求是应该的，所以说你有需要就来到上帝面前求。但是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严父，那种很严厉的父亲，甚至这种父亲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经历的时候，你信主之后你不一定敢来到那位上帝面前求。如果你听见的福音告诉你说那位上帝就是那种充满怜悯慈爱的上帝，你向他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那你就会自然来到他面前求。因此你会发现你对上帝的认知决定了你如何求。所以因此当雅各讲到要向上帝求的时候，要祈求的时候，雅各这儿对上帝有一个形容。第五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五节，这儿怎么说？他说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整本圣经对上帝有好多的描述啊，我们说整本圣经，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干什么？认识那位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们，那位上帝是有圣洁公义的上帝，那位上帝是满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那位上帝像父一样爱我们，那位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的主宰。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但是在这里雅各向上教导基督徒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他形容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是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向上帝求，你要知道那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是那位是厚赐予人的上帝。就是说那位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那位上帝是赐福的上帝，那位上帝是按照他的应许来赐福给你的上帝，然后你求他就给你。所以说也不斥责人。哎，说不对啊，圣经上那位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有要审判的上愤怒审判的上帝。对，那位上帝是有愤怒审判的上帝，但是当我们求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你想的是那位愤怒的上帝的时候，你不敢来到他面前求。所以说当雅各讲到我们要向上帝求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所以说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想到父亲，他是怎样一位父亲？他在外面受苦，他背逆他的父亲，拿到他父亲的家业离开家的时候，他是一位悖逆父亲的儿子。当他要回家的时候，他想什么？如果他想我那个父亲好严厉好严厉，我那个父亲我回家以后他要打断我的腿，你曾经如此悖逆我，他不敢回去的。所以浪子回家，他想到的那位父亲是怎样一位父亲？是那位要接纳他的父亲，那位父亲是有爱的父亲，那位父亲是充满怜悯慈爱的父亲，那位父亲是不斥责他的父亲。所以说他在回家。所以因此当雅各要劝勉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位上帝是厚赐于人的上帝，那位上帝是不斥责人的上帝，你来到他面前，你向他求，他必什么？他必赐给你。所以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什么？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也就是说那位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那位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那位上帝是按照他的恩典赐给那些祈求的人。主耶稣说的更明确， 马太福音第七章9-11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就是那位耶稣告诉我们要门徒来到他面前求。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为了儿女都给他最好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地上的父母都尚且这样，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说对上帝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怎样求，如何求。所以因此我们讲到那么祈求的祷告的时候，首先要讲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所依靠的上帝，那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是厚赐于人的上帝，是不斥责人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好，那么下面就思考为什么祈求。我们一般想象当中为什么求，我们就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我们时常祈求的祷告，求什么？主啊，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主啊，你保守我的工作的顺利，主啊，明天我一个考试，请你帮助我能够通过，主啊，我现在我的家庭孩子不听话，请你保守我的孩子走在正路上，我的婚姻夫妻有点问题，请主帮助祝福我的婚姻。你会发现我们的求是求什么？都是求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需要求是应该的，是我们的本能。但是你会发现雅各这儿教人求什么？首先说雅各这封信写给谁？写给那些身处患难的基督徒。我们刚刚上次讲的什么是经过试炼的信心，是那一群在试炼，在火的试炼中的基督徒。如果你我在试炼当中，我们求什么？我们会求主啊，保守我们脱离这试炼，主啊，保守我们脱离这患难。雅各没有这样求，雅各劝勉基督徒求什么？雅各劝勉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主雅各让他们求什么？求智慧。每一个基督徒一听到智慧这个词，我们脑海中所反映出来的就不是地上的聪明智慧了，不是说我的学习不好，求神帮助我有聪明智慧去学习，不是这个智慧。什么智慧？属灵的智慧。所以说我们都知道箴言书9:10，那儿怎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的是属灵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同样是雅各书3:17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原来雅各书这儿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所带来的那些属圣灵的果子，你的好的行为，这是智慧。好，雅各教导我们求智慧，他加了个定语，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首先说这些雅各写给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 看的，写给你我来看的。你我缺少智慧吗？当我们你一直求，比如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求，求神帮助我的时候，证明什么？我能力有限。求神祝福我的工作，证明我什么？我需要这一些。说你求智慧，首先有一个前提，你要认识到我缺少智慧。如果我认为我自己很有聪明，我很有智慧，我可以阅尽地上的所有的书籍，我可以研究各种宗教，佛经、古兰经，我什么都读，然后读圣经，不错，圣经是真的， 这不是属灵的智慧，这是用你的智慧去判断上帝的话语，这不是上头来的智慧。所以说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上帝拣选谁，上帝拣选那些这位愚拙的、软弱的、自以为没有能力的。所以这样说，若有人缺少智慧，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缺少智慧的。好，我们缺少智慧需要求智慧。圣经上有一个求智慧的榜样，那个榜样是谁？那个榜样就是所罗门。当上帝耶和华神问所罗门说你求什么，所罗门当时是以色列王，继承他大卫的王位，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是求智慧。哇，真的是所罗门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然那个王可能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钱，但是他没有去求你上帝啊，你祝福我的国运啊昌盛，他没有。他知道国权柄，王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所罗门是个榜样，求智慧。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也需要求智慧。当然我们读圣经需要从上下文来看，雅各书这儿所说的智慧，除了认识上帝的智慧这一个层面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刚刚我说了，雅各书的收信对象是谁？是那些深陷火的试炼，在患难逼迫中的基督徒。对于那些深陷火的试炼、患难逼迫中的基督徒来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明白，我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主日学在讲约伯记，约伯最需要明白什么？他最需要明白是我为何经历苦难。说一个身处苦难当中的人，他不是说求神帮助我脱离这苦难，而是需要什么？需要我明白我为何经历这个苦难。所以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患难逼迫中的基督徒来说，他需要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旨意、安排是什么。所以说雅各这儿劝勉我们说求的智慧，求什么？求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安排。所以说雅各书在这儿劝勉的，雅各所劝勉的基督徒，就是明白我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上帝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尤其是信心的祈求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和前提就是要你认识那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安排，这是首要的前提。离开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你不可能明白。下面我们会详细解释为什么说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和安排。因为只有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安排之后，你才知道如何求。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求的上帝不听。那位上帝是蛮有怜悯慈爱的上帝，那位上帝垂听你祷告的上帝，为何我的祷告上帝未垂听？就是你没有用上帝所赐给你的属灵智慧去明白寻求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安排是什么。好，下面接下来我们思考如何祈求。雅各就在提到如何祈求的时候，特别讲到信心的祈求。经文说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说雅各劝勉我们要祈求的时候，特别强调信心的祈求，就是凭着信心求。 那么凭着信心求，第一点把雅各这强调说一点不疑惑。什么叫疑惑？当你来到上帝面前求的时候，你却不相信他能够听你，你却不相信他是有全能的上帝，你不相信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你的祷告没有用。所以信心的祈求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最基本的前提。你说没有信心我求什么？你不相信他会给你，你求吗？所以说我们信心的祈求，第一是不疑惑。为什么这提到不疑惑？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在倒闭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应许他们要进入什么？进入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次次背逆神，哦，埋怨没有水喝，上帝供应他们水；埋怨没有吃的，上帝赐玛纳；埋怨没有肉吃，上帝赐鹌鹑。啊，上帝一切都给他们。虽然他们背逆，但是当他们有一次，就那一次，上帝说这样的人必倒闭在旷野。那一次就是当他们派了探子去迦南地看了回来之后，说那些迦南人又高大又威猛，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根本站立不住。在这个时候，这个之后，上帝说这些人必倒闭在旷野，他们必不能进入迦南地。谁可以进去？那些他们认为软弱没有能力的妇女孩童可以进去。为什么？这些人疑惑，这些人不信，这些人存着不信的，圣经说就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不相信上帝能够成就他的应许，他们不相信那位全能的上帝使他们可以能够使他们进入迦南。他们只看见迦南人的威猛，看见迦南人的武器装备，却没有看见上帝曾经带领他们过红海如干地。所以说来到上帝面前信心的祈求，第一个就是要不疑惑，不能疑惑。所以信心怎么来？信心是建立在应许上的，主耶稣的应许，马太福音21章21到22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哇，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心中感到扑腾扑腾的。为什么？我们真的吗？我们的祷告真的像耶稣应许的这样吗？信就得着，信这座山投在海河里都可以，投在海里就可以。我们常常怀疑，怀疑上帝的应许，忘记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最重要的什么？抓住上帝的应许。圣经上一个属灵的伟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摩西。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我们的榜样。什么榜样？那个祷告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就听他了。那个故事在记述在民数记14章。我讲一下背景，什么背景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背景，那些人那探子12个探子从迦南回来了，告诉他们说，哎呀，那些人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以色列人就来到上帝面前抱怨，神啊，你为什么将我们带到这儿来？我们死在埃及不好吗？你让我们死在这里。当他们这样抱怨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必击杀他们，告诉摩西说，我必立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进迦南美地。这个时候如果换成你我的话，高兴死了，这些人都该死，然后让我的后裔进去。但是摩西是谁？摩西是上帝的仆人，摩西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摩西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而摩西这个祷告真的很伟大。伟大的什么？他这个祷告，我觉得我们常常不敢做。一个是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祷告，那个带球得寸进尺的祷告。这个摩西的祷告来到神面前，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带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他们已经听见你耶和华神是在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山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面行。这是摩西告诉神说，过往这么多，过往他们走的路，从埃及出来来到这里，他们都看见了，他们看见云柱，看见火柱，他们也听见你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事。今天你把他们杀了，把这些人都杀了，如今你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向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啊，这是那个摩西的祷告。摩西祷告说了，所以你可以把他们杀了，但你把他们杀了，那周围的人呢，一听见什么，周围人说，你看耶和华神不能把他们带进去了，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啊。下边也用这句话了，用这句话了，怎么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用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由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哇，这摩西这个祷告，摩西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说，你曾经说了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赦免罪孽的神，你为什么不赦免他们呢？这就是抓住应许的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心怎么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了。哇，这你可发现什么叫信心的祈求？信心的祈求就是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说，爸爸，你曾经应许我这个礼拜天带我出去玩，爸爸，你曾经允许我圣诞节给我买个礼物，你给我，你听见这样的要，你给不给？因为你的应许。所以说摩西的祷告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学这一个，什么有信心的祈求？信心的祈求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谁？你曾经应许说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是按照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神，上帝会垂听你。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的祷告呢，我们自己的祷告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缺少信心。请大家留意，我这儿所说的是信心不足，我没有用疑惑。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是存着不信的恶心，这是圣经的原话。圣经定义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存着不信的恶心。什么叫发怨言？你看圣经说那个发怨言，怨言是什么？怨言就是不相信上帝，抱怨上帝，抱怨就是不信。但是你我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信，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就是完全不相信上帝，那就是你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描述一个人，那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说求医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都听了知道这样的应许。孩子的父亲，就是为孩子求祷告的医治的父亲说什么？说我信。下一句话都是你我常说的一句话，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存那种信心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句话，神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什么？我们常常自己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朝思暮想，整天想，想想想想的，你已经想成什么了？你想了这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求，你已经误以为这是信心了。什么是信心？所谓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啊，什么叫信心？ 我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这叫信心。上帝没有应许你，你说上帝你一定给我成就，这不叫信心，这叫将你自己的意志加在上帝身上，让上帝按照你所说的去成就，这不叫信心。所以信心的祈求是按照上帝的应许祈求。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犯的误区，走了一个误区去，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到上帝面前求，让上帝给我们成就，误以为是凭着存着信心求，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按照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你的，那然后你求，相信上帝一定成就，那叫信心。好，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仍然心中有一个困惑或者疑问。耶稣说信必成，信去求必得着，但是你我的经历呢？你我的经历是什么？哎呀，我常常祷告求，上帝没听，上帝没听。我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帝向上帝求，上帝听了，我们很开心，为主做见证。哎呀，上帝听我祷告，上帝垂听我的祷告，上帝为我做见证，我们很开心。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求了，上帝没有答应。为什么？下面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上帝一方面应许说信的祈求必得着，但是呢我们的经历是祷告却没得着，原因出在哪里？好，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罪的拦阻。刚刚我一开始就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人和神关系的建立。人为什么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有罪的人为什么可以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祷告？你读旧约你知道，旧约的人是不能进入圣所，更不能进入至圣所。圣所是祭司才能进去，但是祭司却不能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为着赎罪的缘故进入至圣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祈求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基本的概念。因此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上帝不听，什么原因？我们心中有尚未悔改的罪。你有罪未悔改，有罪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听的。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让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要来到圣殿献祭之前，你想到，哦，我那个弟兄我还会得罪他，我们两个还有隔阂，先什么？先与弟兄和好才能来到圣殿献祭。同样你要先认罪悔改才能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所以说罪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拦阻。第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首先要认罪悔改。所以祈求祷告的前面要先有认罪悔改的祷告。说每次崇拜的时候，领会是个公道。为什么说领会的祷告中有敬拜有赞美，必须要有悔改，带领会中的悔改，然后什么是祈求，必须要有的。所以说祈求祷告前面必须要认罪悔改。第二个，为什么我求的上帝没听？雅各说了一句话，雅各说什么？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用了个词，妄求。什么叫妄求？自己想，我想有更多的钱，哦，我向神面前求，我看到有一个我心爱的人， 哦，我单恋他，我特喜欢他，谁要求你为我成就？上帝没允许，这叫妄求。哦，我想得到某一样东西，我去求。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求是按照我们的欲望去求。欲望是什么？欲望是超出你的欲望界限的，什么叫私欲？私欲结怀的胎，就是做罪来。所以说，我们许多时候求是妄求。说神怎么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求得不着，是因为妄求，超出上帝所赐予的。好，所以说雅各说得很清楚，第四章第三节讲的，我们求得不着，一种妄求。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们求的不符合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说？雅各的讲到祈求的时候，先讲什么？先求智慧。我前面特别讲智慧是什么？智慧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认识耶和华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什么？认识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和安排，这就是智慧。而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安排之后，再去求，那样的求上帝就会垂听。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哎，这你会发现了吗？我们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耶稣说，你求这座山投在海里，我也必听。我祷告求这座山投进去，上帝为什么不听？上帝没告诉你说这座山投到海里去，上帝为什么听你？所以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必听。这是约翰一书十四章，因为五章十四节说的。继续往下，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看，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求什么？按照他的旨意求。同样，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并且你们一切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当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的时候，上帝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想想，我们再回想一下，为什么我求的上帝没听？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我有未悔改的罪，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可能什么？可能是我求的是妄求，超出上帝的给我的供应。这是什么？这就是妄求，上帝不听。也可能是上帝没有这个，在我身上没有这个计划安排，我求的不对，上帝没听。只要我们求，所以说雅各为什么说让我们有求智慧？你有了上帝所赐给你的属灵的聪明智慧，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安排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的在他的心意当中，他就会听。讲到这里，我们就想，那是我如果求了上帝没听怎么办？如何面对？好，圣经上有一个例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敬，就非常尊敬他、羡慕他一个属灵的伟人。这个属灵的伟人经历了一个上帝未听他祷告的例子。这个人就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拦阻的差役，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身上有根刺，这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三次向神求，求神给他拿去。解经家都解释，哎，保罗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保罗那种说话的限制。保罗，有人哥林多，我们今天说保罗很大伟大的那种那个布道家，为上帝的仆人使徒了，但是哥林多教会人瞧不起他，说这人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可能保罗讲话讲道可能没大有能力。保罗是不是求神赐给他讲道的能力？ 或者说有人说保罗可能身上有一个什么疾病，有一个眼可能眼睛的疾病，求神医治他，上帝没有医治他。所以这个刺我们不知道什么，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保罗的刺是什么，你我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求，求神医治你，求神帮助你，身上你有一个软弱，有一个刺要拿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在你身上了。为什么？这个刺包含了可能是痛苦，可能是患难，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羞辱，可能是别人的逼迫，可以应用各这个层面。保罗来到上帝面前求，求了三次，上帝没有听啊！你想，我们说了，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这么上帝重用的仆人，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还能不听？对，不要以为上帝的仆人求就听，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不听。雅各书第五章，一人所发的祷告，大家知道谁吗？雅各书第五章，先知以利亚，求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上帝听他。先知以利亚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求上帝听他，三年不下雨，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以利亚每次祷告上帝都听吗？如果都听就坏了。为什么？以利亚又一次在罗藤树下求死，为什么求死？皇后耶洗别要杀他，他说神啊，罢了罢了，取我的性命。上帝没有听他，因为什么？这个求的上帝不喜悦。保罗一样，保罗求这个刺离开他，上帝没有听他，三次求上帝都没听。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没有把这个刺拿掉，神却加给保罗足够的力量，能够胜过去，使他可以继续前行。所以说雅各没有教导那些深陷患难逼迫中的基督徒为着脱离患难祷告，但是雅各却让他们求什么？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明白他们为何身处患难当中。因为上帝有美意，世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上帝为什么有一根刺在我身上，我们有时候难处上帝不给我拿去，为这个疾病我求上帝不给我拿去，神有他的美意。保罗自己说，因我所说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上帝怕保罗骄傲，上帝让他身上有根刺，这根刺就是保罗身上的限制，让他知道我身上有个限制，这个限制我跨不过去，因为我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上帝所使用的，我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器皿，尤其是保罗身上的根刺。上帝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恩典不仅仅表现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也表现在他可能暂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也可能神没有就是一直不听我们这个在这一件事情的祷告，因为神却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恩典，胜过这个难处去。所以说你我身上都可能有这样一根刺，你我身上都可能借着信心的祈求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都曾经没有听，怎么办？有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聪明智慧，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求，这样的求上帝必得着。所以说你会发现信心的祈求，来到上帝面前的祈求，你会发现啊，经过一段祷告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一切没有改变，我的祷告没有用吗？不是，上帝改变了你，明白你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安排是什么，让你有力量去往前行。这就是信心祷告，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祈求，上帝会听，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祷告是需要操练学习的，你我都需要操练。 到练操祷告的操练学习有几种途径，一种途径是独处的操练，密室的祷告。有一本书叫《隐秘处的灵交》，在隐秘处，在内室当中和上帝亲密的交通，这是祷告的操练一种。还有一种呢，群体的祷告。耶稣怎么说？凡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向我求什么，他就必垂听。什么叫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祷告，小组在一起的祷告，教会崇拜一起的祷告，祷告会一起的祷告，这都是群体祷告的操练。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操练学习祷告。祷告操练是一生的功课，没有毕业的时候，有一天你我安息主怀的时候就毕业了。所以我们都需要操练学习，操练密室中的祷告，操练与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在这儿，我特别盼望大家来到教会当中，来到祷告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很盼望弟兄姐妹来那种体验。我们祷告会的操练是祷告什么模式？不是好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共祷，那是共祷，是敬拜的祷告。我们祷告会的祷告是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然后有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分成小组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一起祷告。那是个什么？那是一个大家彼此灵力生命的连结，生命的分享。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彼此代求，然后分享教会弟兄姐妹哪一个有生病，哪一个有需要，我们代求的操练，这都是祷告的操练。盼望大家来到祷告会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突破那个瓶颈。刚刚我说了，不管大教会小教会，很少有教会的祷告操练祷告会突破10%。我盼望我们的教会祷告会能够有20%、30%、50%弟兄姐妹来到祷告会当中一起操练，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复兴的时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彼此守望，彼此勉励。好，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使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你也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你是那位厚赐于人的上帝，你是那位不斥责人的上帝，你是那位满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你是那位垂听祷告的上帝。你按照你的应许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所期盼的就是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存着单纯的心，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向你仰望，向你祷告，将我们所一切的需要仰望交托在你手里面，你必为我们成就。求你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为孩子祈求的父亲一样，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的 成长来到你面前，借着信心祈求仰望祷告。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